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六旬农民大法弟子见资料点；二、正念要回非法罚款和破除去世安排；三、迟到的春天；四、说说我们的项目小组。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六旬农民大法弟子见资料点》。借明慧网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机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回首十几年的修炼，觉得一切淡之又淡，似乎已经忘却了，唯独师父的恩情永存。师父佛恩浩荡，许许多多的事，许许多多的话，用多少语言多少文字也无法表达。1998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那年我失去了丈夫，在我百病缠身、走投无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在亲属同修的指引下，就在同年的9月初有幸得法。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的，我才有第二次生命。下面我把修炼的点滴向师父汇报。得法，我从小就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私心很大，不管做什么事情、干什么活，从来都比别人强，不甘心落后，所以弄得满身都是病。家里的农活很多，我总是白天干活，晚上打点滴，吃药就更不用说了，就这样维持着。就在这时，1998年春天，我家的天塌下来了，丈夫因得疾病突然去世了，当时我也昏死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几个孩子都围着我哭喊，我又有病，一点生活的勇气都没有，真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看在孩子们的份上，我强撑着混日子。就在我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时候，一位亲属同修到我家来看我，他说：你学大法吧。我说：什么是大法？哪有那个心思？他说：你只有学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大法，你才能什么都明白了。听他给我介绍大法的美好，我入迷了。当天晚上我就去学法小组。学法十几天，我没抱任何幻想，人多开心就行。可我一身久治不愈的病全好了，我真正的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好景不长，1999年7月20日那天，我正看书学法，弟弟给我打电话说：姐，你赶快看电视，中央不让学法轮功了。江某某这个恶人把一切都改变了，用一切谎言欺骗中国老百姓，不让我们学法练功，铺天盖地的打压，真像乌云压顶一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当时我就想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没有了学法练功的环境，这样的好功法不让练了。我哭了好几天，见着同修就哭。恶党还派人监视我们学法练功的，我就在家里偷着学法练功，从没间断。正实法，2000年同修进京上访，我没去上，心里痛苦万分，心想 用我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那时还不知道叫讲真相，见人就说大法好。2000年有同修被绑架，我被牵进去，那是6月份，我正看经文，派出所十几个人开着警车到家非法搜查一遍，把我骗到派出所说了解情况，因经文还在我怀里，就答应他们利用穿衣服把经文交给孩子保管。在派出所里，他们问我，你都认识谁是学法轮功的？我说不知道。又问，你为什么学法轮功？我说因为学法轮功去病健身，让人做好人，我有病，孩子上不起学，你们不管，我学练法轮功病好了，你们倒来管我，我学真善人有什么错？你们谁也阻挡不了我学法轮功。所长没办法，找来专管迫害法轮功的湘鄂党的副书记，他进来就恶狠狠地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说我有病，家又困难，我学练法轮功病好了，我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要不我给你们练练看好不好？说着，我把法轮功第一套功法佛斩千手法给他们练完，他们没话可说就走了，我堂堂正正地回家了。2001年，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把我高兴坏了，怎么办？我必须让世人都知道师父是清白的。师父在那样的形势和压力下，不顾个人安危，心里只想弟子，给我们讲法，为弟子引路。我想用什么方式能弘扬大法，证实师父的伟大。我用红格信纸编写，热烈庆祝我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圆满成功，写了几十张，都发到各机关单位和做买卖的门上。以后恶党越来越猖狂，我们地区同修和外地失去联系，也有同修被绑架。2002年夏天，我去沈阳办事，在沈阳和我们县城的同修在师父的引导下相识。那时我们这里每月3期明慧周刊，都是我到100多里地的县城去取。记得第一次拿回来的粘贴有100多张，都是小纸条的，同修怕心还很重，没人拿，我自己在黑夜一晚上贴完，第二天就听有常人说，法轮功真了不起，真神了，昨天还没有，今天满大街都是法轮功标语，真像天兵天将一样。有一次我出去挂条幅，那地方是学生上学常人赶集上殿的交通要道，我想这地方挂一条幅该多好，可是就一棵树，下面还是光光的，没长树枝，还是黑夜，什么也看不见。我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请正法神保护，在师父的呵护下，我轻而易举地上树挂条幅，不知上了多高，往下看什么也看不见。挂好条幅往下下的时候特别高兴，没想到肚皮和腿都扎出血了，也不觉得疼，我想这是起了欢喜心造成的。还有一次，我往电线杆上喷字，自己用地板革刻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底板，夜里发完12点正念，我沿着公路边的高压电线杆喷，喷到10里路以外，在一拐弯处刚绑好底板，这时一辆轿车奔驰而来，车离我不到5米远的地方停下了，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闭上眼睛就地趴下，心里不住的背，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银威德，并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迫害大法的邪恶快走，我一点都不怕。10多分钟车走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顺利地把2瓶油漆喷完。后来由每月3期明慧周刊增加到4期，按每星期日一次。同修看我去县城取资料还得坐客车，太辛苦了，就把资料转到离我家20多里地的同修家，骑自行车就可以去了。因为我家农活多，农忙时都是起大早或贪大黑去取。一次是秋收完事儿拉赶科的时候，我起早3点骑自行车， 还是阴天，什么也看不见。我一路背《论语》《红吟》，到同修家天还没亮，家家都没起来做饭，唯独这个同修家灯亮着。我一叫门，同修就说：“真神了，真是师父安排的。我们本来今天早起找了好几个人干活拉柴禾，刚要走，看天还没亮，就等一会儿。原来是师父安排等你呢，要不你就白来一趟。因为我家离这个同修家太远，有十里地。”还有一次，我出去挂条幅，那是秋收前的时候，凌晨2点钟起来，天很黑。回来的时候，看见前几天用透明胶贴在电线杆子上的条幅，上半部分掉下一大半张合着，我还够不着，求师傅加持，找来树枝往上推，还让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正推着，忽听有脚步声，回头一看，一个人向我走来，离我几步远。我急中生智，一拐弯跑到公路旁的庄稼地，在边笼上，我的一条腿还没拿出来，还是矮庄稼，人已经到我眼前，就隔2-3米远的国道沟子边站下了，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见。可他先已经看见我了，自言自语地说：“明明看见一个人，怎么就没了呢？”说着坐在地上不走了，还不停地说：“真神了，我在这坐到天亮，看你是谁，看你出来不出来。”我没管他，一心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迫害大法的恶人快走。就这样僵持40多分钟吧，那人才无精打采地走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又一次顺利地回家了。这样的事情在十几年修炼的过程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不知道有多少，说也说不完，也无法用语言能表达清的。见资料点，现在好了，我们同修都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加大力度救人。从没想到的是，我家也盛开着一朵小花。那还是2007年的时候，协调人和我说了，我想能行吗？我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小学4年级文化，这么多年早忘了，让我学电脑打资料能行吗？协调人说，只要你有一颗坚定的心，师父无所不能，师父会给你开发智慧的。说完，协调人走了。我的心无比激动，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是正法的需要，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我们这儿以前都是等靠要，等外地同修做好，我们拿现成的资料，给同修增加不少负担。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行？修炼路上没有年龄之分。几天后，协调人把一切都为我安排好了，这都是师父的伟大，为弟子想得太周到了。我激动地哭了。我想，只要你有一颗坚定的心，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什么事都能做好。没用几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老太太也能做出资料来，我特别开心。技术同修也很惊讶，看我学得太快了，别人得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可我在几天的时间就学会了。但他没敢说，怕我起欢喜心，但我已经感受到这是师父给我开启智慧，我才能做到这一切，才能把一切事情做好。几年来，我每天上网看站内信箱，及时把信息传给同修，在技术上也能做到力所能及，不依赖同修。我家农活很多，30亩地都是我自己干，同修们每周都能准时无误地得到资料。我没写过文章，要说的话很多很多，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完师父对我的恩情。师父对我真是恩重如山，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最后，我从内心深处呼喊：“师父啊，谢谢您，弟子一定听您的话，做好3件事，扎扎实实地修炼自己，完成好救度众生这个神圣的历史使命，兑现自己的神圣誓言。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会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正念要回非法罚款和破除去世安排。本文作者河北省石家庄市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96年3月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因为有病才得法。得法十几天，我就亲身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从来没有动摇过。下面从三个方面向师尊汇报一下大法伴我世间行的修炼历程。第一部分，正念解体劳教迫害，要回罚款。99年720僵尸流氓集团诽谤师父迫害大法，我一点也不犹豫，进境护法，为师父讨个公道，结果被非法劳教2年。在劳教所里，我坚决不配合邪恶，走到哪儿都讲大法好，不管谁问我还练不练，我只有一个字，干脆利落，练。5个月后我被放回，警察知道后和居委会主任一起到我家，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说让我到派出所登记，企图送我到洗脑班。我心里想，没门儿，在我家里我就得把你压住。他说去，我说不去，就这样反复僵持着。女婿把老头叫回来，老头斥责他们，你们干什么，又想抓人，上次抓去劳教了，这次又来抓来了。街上围观很多人，他们自知理亏，溜走了。过一段时间，一天晚上，片儿警又来了，他说你哪儿也别去。我心里说，我不跑，面对他。我对片儿警说，我不出去，我也绝不跟你走。他说，你要对你生命负责。我说，我要不对我生命负责，我就不去北京护这个法，你也要对你生命负责。片儿警走了。现在想起来，那是真的正念很足，因为我知道修大法没有错，做好人没罪，谁也别想动我。被邪恶利用的片儿警就草草收场了。我也算是被邪恶挂名的大法弟子，今天绑架，明天罚款勒索。我被非法劳教放回后，还有8000元钱在派出所里。有一天在路上碰见片儿警，我追上他说，还给我钱，你迫害大法弟子，罪恶滔天，善待大法弟子，功德无量。他说，你当着我面说，当着别人可别说。我说，当着你面我还敢说嘞，当着别人面还怕什么。过了几天，那片警把8000元钱送到了我老头厂子里了。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现在读着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明白了我当时为什么理直气壮，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们做的事是最正的，既然我们是最正的，那就什么也不怕，因为什么也不怕，我才能得到大法给予的智慧，得到师尊的呵护，才能正念正行，解体邪恶对我的劳教迫害、洗脑的企图，要回全部非法罚款。第二部分，救度众生，完成使命。师父在2006年3月26日的曼哈顿讲法一文中说，那么个人的修炼就只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必备基础了，助师与救度众生正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深知自己得法的真正目的，自己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2000年6月从劳教所回来，曾有一段时间不知从哪儿来了怕心，障碍我救度众生。我想怕不是我，我得修去他。我除了学法外，还和同修一起去乡下发真相资料。我知道学法能破除执着，坚定正念，要想真修去怕心，还得走出去救众生。一开始到了农村，我看车子，同修发资料， 后来我决定突破怕心，绝不能让怕阻挡我。我也开始发起了资料，有时我自己骑车去发，远去四五十里地以外，山脚下偏远农村都去过。有一次发完资料，天黑了，农村亮了灯，可我的电车没电了，离家还有20多里。车走进一个村子里，恰好有一个三马子车刚从外边回来，主人正在当街聊天，我让他把我送回家了。回家老头还没回来，赶紧做饭，做好饭了，老头也回来了，也没有耽误老头吃饭。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时时在呵护着我，正念正行的弟子师父一定保护，我感谢师父。讲真相救众生，我也采取了多种形式，除了面对面发，还面对面讲，能发多少发多少，能退几个退几个。现在警车哪儿都有，我也不怕，因为第一，我是神，人动不了神；第二，我有大法弟子的智慧。有时给求知民工讲真相发光盘，师父点化我离开，我刚离开警车就到了。有时警车刚开走我去了，民工们抢着要，有时一盘神运看七八家，这些民工把神运真相传到了乡村山野，家家户户。现在我也开始了打语音电话救度众生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呐，就错过了一切。我看着还有很多众生没得救，我着急呀，只要能救人，我愿意采用各种形式。我比起做得好的同修还差得很远，但我非常感谢师父，是师父呵护我，是大法给我智慧，我才能坚定地走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第三部分，信师信法，走出旧势力的病业干扰。2009年年初，在我远去农村讲真相救众生时，邪恶向我伸出了黑手，让我手麻，胳膊沉，抬不到头部，腿脚不听使唤，感觉全身僵硬。我不听旧势力的，一切都是假象。我坚持出去发资料，走路不方便我就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有时上不去，摔跟头，摔跟头我也去，能动我就去。有一天夜里发完12点钟的正念，突然感觉害怕，一个意念告诉我，你该走了，只离世。我想，我走了，孩子回来没有娘了。又一想，我走了，这是破坏法，这是旧势力安排的，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不能走。我当时觉得整个空间都是邪的，我下床跪下求师父，师父啊，我是您的弟子，我就听您的，我不听旧势力的，我不走。我感到师父帮我清理身体，师父把败坏物质一层一层的给我往下掀，身体是轻松很多，但还是很长时间没缓过劲儿来。通过和同修交流，我发现我还有爱面子的心，着急老不好的心，拖长了磨难时间，害得我一个多月几乎没合过眼，最长合眼也不过10分钟。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一有时间就学法发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排除干扰》一文中说，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的法启悟了我，法有这么大威力，那我就加紧学法。一般一天学2讲转法轮，自己感觉在法上不断提高，晚上发正念至少1小时。我家一直是学法小组，同修们也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交流，有时晚上整宿陪着我。我想有师父管我，有同修帮我， 多大的难我也能挺过来。2011年年初，我把心彻底放下来了，一切都听师父的，一切都由师父在管，也不执着身体了。现在已经走出了旧势力用来安排我提前去世的病业干扰。我的体会是，在我们提高的台阶上，不管多大关难，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另外，同修间的鼓励帮助也很重要。有些心自己发现不了，当同修指出自己认识到要修去时，身体顿感舒服美妙，低层次的离也就制约不住你了。大法伴我走过了邪恶疯狂的十几年，在这十几年里，我有付出和幸福，有学法提高后的美妙，有看到众生得救的喜悦，也有自己有些时候没有精进的懊悔。一切都已经过去，我一定多学法，多救人，成就美好的未来，兑现誓约，让师父高兴，不辜负师父为我艰辛的付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迟到的春天，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神奇曲折的得法经历。2004年，四弟媳妇约我一起去做复检，检查结果出来后，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很不乐观，建议我到大医院去确诊。确诊后决定做手术。手术前一天，我心情很不好，很着急，晚饭也没吃，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就起来随手拿了一张光盘放，用此来打发这难熬的光阴。没想到光盘讲的是永恒的故事，壮观的画面，神佛的召唤，感人的故事一下把我吸引住了。宇宙大穷正面临空前的劫难，伟大慈悲的主佛为挽救无量众生，为保住宇宙大穷于圆融不灭，还领众神抛下神的光环，亲自下世正法，如今正上演着最后的一幕。我的心被强烈的震撼着，原来师尊是慈悲的主佛，大法弟子是住持正法的众神，我还迷在人中不知回家的路的那个谁。看着哭着，哭着看着，我的泪水像开了闸门的水不停地淌着，不知看了多少遍，心灵的震撼无以言表。当时的心情跟未来人的神话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这么好的光碟怎么今天才看到呢？我怎么这么没缘分呀？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同修家，说明了来由。他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读转法轮给我听，我也是边听边哭，整个人被法包容着，当时是怎么回家的也不知道。当时只知道法好，想修，但我是个没主意的人，在家人的劝说下，我还是去做了手术，但同修没指责我，把师父的讲法带和转法轮送给我。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时听师父的讲法带，有时听姐姐读转法轮。我当时虽然很虚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但听老师的法越听越舒服，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清醒，做梦中还看到法轮在我床边旋转，真是美妙极了。2005年，我再一次决定修大法，丈夫极力反对，说共产党这样打压法轮功，你还要去练，往里头钻，你疯了，不怕影响孩子的前途，不要我练，用离婚来威胁我，还把叔爷、姨爷、姑父叫来施压。当时法也没学好，功也没怎么练，在他们的压力下，糊涂的我又一次错过了机缘。我虽没修，但心里始终放不下师父和大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请到师父的法像，有时也给师父上香。2009年3月，家里香上完了，就找唯一认识的同修帮我买香。到他家我就不想回家，感觉好舒服。我说，我能不能在你家学法练功呀？他说可以呀。我们就开始练功，练到第五套功法时，虽然腿翘得很高，痛得钻心，但心里好舒服。第三天晚上梦见自己大出血，到处找医院，突然看见三个白衣天使，其中一个慈祥地望着我微笑， 一边用棉球帮我擦鞋，一边告诉我，你这不是病。当晚同修也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正在讲法。师父看见我进去后，高兴地叫同修把新学员好好带一带。过了三天，午休的时候，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床上，师父把我的身体像拆机器零件一样全部拆开，摆在床上，再重新安装。在他家学法练功不到一个月，我的身体是前所未有的轻松，还可以轻松双盘45分钟。大法的超常更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现在我再也离不开师父，再也离不开大法，大法的根深深地扎在我的心底。二，正念对待家庭观。一天我学法回家准备做晚饭，女儿和她爸坐在沙发上，一见我，她爸气冲冲地把手一摆，说不做饭了，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我心里琢磨着，莫是前几天劝他朋友三对的事让他反感。我轻声问他，又是什么事惹着你了？他老着脸气恨地说，你搞得我的脸没法割，你跑到某某某那里叫人家退党，他退不退党与你有什么关系？还特地买个自行车到处讲，像神经病一样，这日子没法过。说完一跃起身往楼下走，女儿拦不住他，吓得坐在沙发上哭。我转身回到厨房，一边背着师父法，一边做饭。听见女儿打电话，把一切告诉了我娘家人。第二天一早，我父母来了，婶娘、姑父、姑妈也来了。母亲、婶娘和姑妈把我叫到房间，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数个不停，讲了一大堆要我放弃修炼的话。母亲说，要是离婚了你怎么办？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不会放弃我的信仰，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以前我头痛发热都是你做娘的来照顾我，大热天别人穿裙子，我的腿还有厚毛裤包着，晚上穿着厚棉袜睡觉，婆家全家都知道，我没跟你们讲是怕你们担心。以前每个月光感冒打针就要用几百元钱，治疗妇科病花的钱就更多，就是这样我没得舒服日子过。我要是真的得了个不能治的病，他有钱能救得了我吗？我不想离婚，我们师父教导我们因为练功搞得离婚的不行，但如果他执意要这样我也不怕，我有师父有大法，我还有一双手，这样养活我的父母。练功后我没吃一粒药，没打一瓶点滴，真是无病身轻。以为还像上回那样威胁我让我放弃，我错过一次我再不会错第二次。这么一讲他们都哭了，父亲和姨父直到下午走时什么都没说，孩子他爸出去几天回来也没再提离婚的事。后来听姨妈告诉我说，姨父给丈夫打过电话，说因为练功离婚的事千万要冷静。我想这哪是姨父说的呀，这明明是师父借姨父的嘴在呵护我照看我嘛。还有一次在省城买东西，早晨出门前丈夫不要我带手提包，说带上不安全，因包里有大法书和钱，可能是师父点化我，书放在家里最安全。我没悟到，还是把包带上了，为了安全我把包放在后面车厢里，回家后只顾搬东西上楼，包忘了丢在车厢里。晚饭后丈夫有事又开车和儿子出去了，他们走后我才想起包还在车厢里，就打了个电话告诉丈夫说包丢在车厢里了，如果有人帮忙往车厢里上货注意点。9点多钟丈夫和儿子回来了，一进门儿子把包递给我，我连忙打开一看，钱在，书没有了。我机械地问，我的书呢？儿子马上举起一只手发誓我没拿。我又问他爸，我的书呢？他说不知道。我说怎么可能呢，包在，钱在，唯独书没了。他爸见我急得那个样，转身就往外走，我也跟了出去。在电梯里我叫他把书给我，他还是说不知道。在车子上我急得从里到外找个遍也没找着，我说今天找不到书你哪儿也不能去。他见我逼他就撒谎骗我，一会儿说书给别人了，一会儿说书撕了，一会儿叫我到长江里找，还把车开到派出所门口说要送我进派出所。门口正好站着一个警察，我求师父加持正念制止他，这是警察叫我们离开。他又把我带到长江边叫我到江里去找，我说你叫我自杀，自杀也是杀身，我不能杀身。转了一大圈快到晚上12点，他见我还要找书就说明天去离婚。我说你又拿离婚来压我，离婚可以，你的家财万贯我不稀罕，净身出门不声张不吵闹，什么条件都依你，但大法书你必须还我。他见我这么说也没说什么就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起床准备走，我说：“你不把书还我，你今天走到哪门子，我跟到哪。”他为了支开我，叫儿子把书拿给我。我一听以为是真的，就让他走了。儿子起床后也没有帮我拿书的意思，还告诉我他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那你带我到你爸曾经带你去过的地方找。你们父子一次次无理取闹，合伙骗我。你们今天不把书还给我，我回老家去。”说着起身就走，儿子随后跟着我离开住所。见我找书心切，就给他爸打了一个电话，说妈一定要找他的书。他爸在电话说了什么不知道。过后我儿子温和地对我说：“我爸很可能真的把书丢了，要不你回老家去买。”我说：“我们大法的书不是你说买就能买得到的，你们怎么那么糊涂呢？你知道吗？你们这是在犯天法。”就这样，儿子和我回到了老家。回老家后，我立即找同修切磋，随后又和同修返回省城找书，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返回老家，可书还是没找着。到家后，我难过地坐在床上，儿子随后跟随了进来，说：“妈，你怎么这么固执？刚回来怎么又跑到武汉呢？”我当时泪流满面，边哭边说：“儿啊，我觉得妈在这个家里一点自由和尊严也没有。我在照料好你们的同时，利用空余时间看看书，练练功。大法既使我道德回升，又教我做人的道理，我的身体又得到了健康，又不像以前那样打牌、逛街、跳舞。我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生活有目标。你说这哪里有错？你们不能听信共产党的谎言，欺骗自己的良知啊！”这时儿子的善心出来了，说了一句：“妈，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了。”这次书没找到，丈夫还没挣过来，但儿子挣过来了。三正实法。一天，我和同修一起给丈夫的朋友及家人讲真相。我们问他夫妻俩说：“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他们说没有。我说：“三退保平安的事好重要，现在天象显示好大的灾难。”同修说：“共产党欺上瞒下，作恶多端，天理不容，神佛动怒，要清算他。你们没做坏事，可你们加入了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赶快退出来可以保平安。”我说：“一不要你钱，二不要你磕牙拜的，你们的命以后就归神照看，生活幸福又平安。”同修又补充说：“这是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假。”那个男的笑着说：“行，怪不得你们家发财呀，原来是这样。”他媳妇没作声，推着自行车准备去接孩子放学回家。我说：“你明白了就退了他，这是为你好。”他笑着点了点头。在返回的路上，我突然闪出一念，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把这事跟丈夫说了怎么办？这不正的一念，当时没和同修切磋，也没正念清除。后来丈夫真的借着事要跟我离婚，还搬来了家人，跟我大闹一场。过后我向内找，是自己的念不正，才招来了这麻烦。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后来我做事正念就强多了。还有一天集体学法后，下午四点钟，我动了一念，想出去讲真相，边走边求师父加持我，让有缘人能得救。不一会走到菜场的十字路口，来往的人也不少，迎面过来一个年轻秀丽的女孩，递给我一张手工刺绣的广告传单，同时给我介绍了怎样刺绣的一些技艺和地点。我趁机给她讲真相，我说：“你叫我阿姨，阿姨看你长得这么漂亮，阿姨也告诉你一件事。”她睁着大眼睛看着我说：“什么事？”我说：“阿姨问你，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她说：“没有。”我问她：“你读书入过团队没有？”她说：“入过。”我说：“你入了团队就是共产党的一份子，共产党贪污腐败，吃喝嫖赌，做过很多坏事，你读书只顾及学文化知识，对他不了解。现在天象显示有灾难，天要灭他，你这么善良又这么年轻，如果不退出来就要跟他一起遭殃。阿姨帮你退了吧，以后你就平安了。”还讲了一些大法的真相。他听明白了后告诉我他的姓，我帮他起了化名。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还表示了谢意。我说：“应该谢我师父，是我们师父叫我来救你的，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嗯。”我还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一辆警车在我们旁边停了很久，我没注意。就在姑娘刚离开我走出3到4米远的时候，突然从车里窜出一个恶警，直奔姑娘吼：“站住，你别走，那人刚才给了你什么了？” 只见姑娘很机灵地把我送给她的一份真假资料放进了口袋，顺手递给恶警一张刺绣传单。这时恶警气愤地望了望我，又瞅了瞅她，气呼呼地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险被明白真相的姑娘化解了。我当时没有害怕，只是在心里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救了姑娘，同时又感谢姑娘明白了真相，做了明智的选择，在危难时还保护了大法弟子，真是一个可贵的生命。四结语，要说的话还有很多，只恨自己得法太晚，学法不深，比起老学员还差得很远。学了师父的进阶讲法，我更是明确了修炼的目的，自己的责任，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我会抓紧学法，抓紧救人和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慧法会，说说我们的项目小组。河北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喜迎一年一度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征稿，借此机会把我们的项目小组的点滴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们的项目小组由四人组成，运转约有两年的时间了，在我们当地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我们自己的修炼也在此过程中有了很大的提高。一、组建资料点。同修甲由于遭受邪恶的迫害，身体有些不便，在一次参加大组学法切磋时，无意中看到大量的真相资料，因为他以前做过真相资料，知道做这么多的资料需要很多时间。为了减轻同修的负担，给资料点的同修腾出一部分时间学法，就想再组建一个资料点，大家共同分担做资料，增强救人的力度。但是同修甲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独立完成此项重任，就得需要有另外的人配合。修载自己，功载师父，转法轮。师父就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都给我们铺垫好了，我们只要用正念去做就行了。同修甲找到了并不熟悉，可以说刚刚认识不久的同修乙商量此事。同修乙非常高兴，也非常愿意做，他做资料也有一定的基础。就这样，在同修乙的家中，我们开始了这项神圣而伟大的工作。后来由于工作量大了，同修丙也加入了进来，同修丁主要负责传递资料。二、为他人着想，圆融配合补充。同修甲和同修乙的家中都有七八十岁的老人需要照顾，一日三餐常年不断，家里还有其他成员，吃穿、洗漱、打扫都需要他们，他们都能摆正好家庭与大法工作的关系。自己学法修炼不懈怠，救人的事情不耽误，家里的事情也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同修乙的家里常人也很支持，有时还能帮一些忙。我们从法中知道，做什么事情首先要考虑别人。两人在做资料的过程中都能替对方考虑，比如同修乙总是照顾同修甲，重一点的累一点的活都是他抢着干，当需要回家做饭了，还有一些扫尾的工作没有做完，或者是做的过程中有一些不足，同修乙都默默地把余下的事情做好，把不足弥补上。同修甲也是克服身体上的不适，忍着疼痛，对于常人来说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却要花上近20分钟才能到达，而且常常是步履艰难的前行。但是他每次都默默地尽量多做一些事情，给同修乙多留些时间学法或做其他的事情，同时在不断的学法修炼过程中，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断的好转。现在他在多个项目中都做得很好，充分利用着他本身的资源，让自己这个大法中的一粒子在师父正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修丙个人时间充足，而且家庭牵挂少，有很多的时候除了我们一起共同完成某项事情外，他还要继续做着其他的工作，
经常是买一元钱的馒头或包子，就一头扎进我们那个封闭很严的小屋子里几个小时。夏天闷热又通风不好，再加上机器本身散发出来的热，真的是汗流浃背。在里面待多长时间，衣服就湿多长时间。每当这时，他就想起师傅讲的扇扇子的那段讲法，真的感到徐徐的凉风吹来，切身感受到师傅时刻都在我们身边。中午做资料犯困时，他总是想到我们的工作是第一站，为了让下一道程序的同修尽快把资料发放到众生手里，使众生早日得救，他从来都不说什么，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就继续高效率地默默地做好一切事情。同修丁可以说几乎是全职做了正实法的事，协调一些事情，传递资料，运送各种耗材等等，经常工作到半夜，甚至是后半夜。有时骑电动车需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刚刚到家，甚至连口水都没有来得及喝，就又返回来。不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大雨倾盆，他从来不耽误正实大法的事。互相接触时间长了，次数多了，我们都知道对方的艰辛付出，做每项工作的不易。因此，只要我们自己能解决的事，就不等另外的人。这其中包括我们自己进耗材、维修设备等等。大法也为我们开启了智慧。正像明慧同修在明慧网故事点滴中说，常人层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努力做，但我们所拥有的修炼人才配拥有的一切，师父赐予的一切，才是最根本的、最宝贵的、金刚不破的。一个个问题得以解决，我们的技能在大法中提高，很多不会做的事情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的会了。师父把我们修炼的路打开得更宽，由原来单一的项目补充其他资料点的空缺，到现在能同时承担多个项目，同时运转，同时进行，使救人的效率增加多倍。师父在《再精进》中说，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们共同实践着师父的法理，共同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三，正念破除干扰，稳住修炼环境。正当我们加紧救度众生的时候，同修乙的家人突然出现怕的问题。本来他的家人非常支持大法的，现在不让他在家这儿做了，什么这个理由那个理由的，还动用了其他的亲属来说服这件事。我们几人马上向内照，常人的表现也反映出我们的修炼状态，是我们的空间场还有这些败物没有完全清除。正念来自法，再精进，我们赶紧调整自己，加紧学好法，查找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动的思维，哪些没有在法上，具体做法上还有哪些忽略的地方，是不是忙于做事而忽视了学好法了，造成我们出现了漏洞，及时在法中归正自己，坚定正念。同修乙也不为所动，心里稍有浮动就马上在法中归正。师父借着一关一难一层天这句歌词点化他，让他知道这是该提高层次了，是大好事。同修乙对他的家人说，大法这么神圣，你们都受益了，80多岁的老爷子几次被车撞都没有事，心脏有病想做心脏支架，人已经推到手术室，老爷子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手术台上时发现堵着的地方通了，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几率太少了，而且发生在这么大岁数的老人身上。家人收拾收拾东西，带着老人回家了。大女儿没有找任何人，顺利地找到了一份正式的非常好的工作等等。我一定给大法一个立足之地，我就是来干这个的，我干定了，你不让我在家里干，我租房子也会干的。同修乙不断地背诵师父的讲法，坚定正念， 明白了这些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控他的家人干的，不是他的真正家人说的。他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同时他也抓紧时间学法，查找自己的不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通过这件事，他更加明白了自己有师父管着呢，他走出了自己正实法的路。与此同时，同修甲的家里也出现了小干扰，丈夫又跟他提出离婚。同修甲平静地告诉他，你就不用再想这事儿了，你说了不算，不可能离婚。三天后，家里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一切又都平和了。你要记住，你的正念是可以改变常人的，不是常人带动你的。常人说了什么，或者是干扰你了，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同修甲也是遵照师父的教诲，做着他该做的事。现在我们的项目小组一切恢复正常，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兑现着我们史前的誓约，实践着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四，修好自己，善意地指出别人的不足。要想修好自己，就必须多学法，学好法。我们各自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挤时间学法，同时我们还要抓时间在一起学法，互相交流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悟到的法理，大家共同提高，共同升华。我们还参加其他组的学法，从中也是受益很多。同修在引用师父的讲法进行切磋时，师父的法理经常点醒我们，法的一层一层内涵经常展现在脑海里，使我们在法中提高得更快，在做好三件事时心里有了底，心里有了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在具体做事时就会出现不同的做事方法。你说这么做好，他说那么做也很好，我们都是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综合各自的长处把事情做好。而且在做的过程中，大法还给我们开启智慧，使我们做的事情更趋于完善。当我们看到对方有不足时，都能善意地给指出来，并引用师父的某一段讲法或几方面的讲法，共同学习师父在对待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要求我们的，以达到在法中归正自己。记得一次，同修甲、同修丁等几人商量一些事情，但是却出现了跑题的现象。一会儿后，同修甲把同修丁单独叫到另外一个屋里，直接指出他那是旧有的观念。每个人都在大法中修炼，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你还拿着多少年前的事情再说他，显然是太不符合法了。而且我们要多看别人的好处，少看人家的不好处。从师父的多个讲法中解体了他的固定的观念，拧着的劲儿开了，破开了影响同修们救度那一方的众生的败物。当他这儿没有拧着劲儿了，另外的那个同修也一切都顺了。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师父的这段讲法。师父说，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呀，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们的这个项目小组将会继续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共同做好三件事，共同兑现着史前的誓约，共同跟师父圆满回家，叩谢师恩，谢谢同修。
千百年，幸运是最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